今天是2025年9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毛泽东的忌日与中共帝国的夕阳，第二个是厕所革命蔓延到了高铁，第三个是尼泊尔首相下台。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推特的照片显示，有网友被网友称为厕所革命的反对中共反对习近平的标语已经从城市公厕蔓延到了高铁。所以这不是习近平的那个厕所革命，是反对习近平的厕所革命。那么最近有网友在高铁的厕所门板上发现了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有朋友30出头就走了，习猪却奔150去，14亿器官觉醒吧，不要吓我，我吓大的。那么这条标语是在批评习近平9月3号出席北京阅兵式的时候，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的事情。当时习近平说人类寿命也许能够突破150岁，引发国际社会的震惊啊。那有网友说在高铁上写标语的人是勇士，因为高铁除了通道有摄像头还实行实名制啊，在高铁上风险很大。那么此外，在北京多个地铁厕所发现了一些标语，叫独裁者下台，中共早就盖亡了等啊。那么北京核心区的厕所开始实行实名制，手机扫码才能使用。那么高铁的厕所很快会不会安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也不知道，也未可知。第二， BBC 报道，龙舟经讯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2500万到3400万人拖欠贷款，比2019年翻了一倍。另外，贷款逾期但是尚未违约的贷款人口达到6100万到8300万，相当于中国15岁以上人口总人口的5%到7%。那么事实上，龙舟经讯的数据显得过于保守。金融世界报7月17号报道说，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网贷的用户有3.5亿。那么其中1.2亿存在逾期或者拖欠。BBC 报道指出，中国居民贷款并非用于消费，而是为了维生。疫情过后，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高校毕业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有工作的人失业或者是收入下降，而政府又没有提供帮助救助，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靠借贷维持生计。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尼泊尔政府封锁社交媒体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最终导致了流血事件。最新的发展是尼泊尔首相奥利9月9号辞职。那么尼泊尔政府9月4号封禁了26家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YouTube 和推特。人权团体批评这个行为是言论审查。9月8号，几万名尼泊尔青年在首都加德满都等大城市抗议，这是尼泊尔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尼泊尔政府开实弹镇压抗议者，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几百人受伤。那么9月9号，尼泊尔政府解禁了社交媒体，但是并没有平息民众的怒火，抗议活动转向了对政府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愤怒。世界银行和尼泊尔央行的数据显示，尼泊尔15到40岁的人群占总人口的 43%， 而他们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15% 到 20% 之间，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此外，尼泊尔政坛长期由少数大家族把持，奥利总理所属的共产党高层几乎是世袭掌权。从大学招生到公务员招聘，尼泊尔的腐败现象非常普遍。看来共产党腐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这些社会问题导致这场抗议活动迅速的扩大，抗议人群冲击政府大楼并且纵火， 内阁成员和主要政党高层的住宅被破坏，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由于无法控制局面，利奥总理选择辞职。那么接下来尼泊尔各个政党将会协商推选出新的总理。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9月9号宣布撤销七家中国检测实验室的认证资格，理由是国家安全。美国通信法规定，电子产品出口到美国必须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测试，那么实验室出具合格的报告才能出口。那么撤销认证资格意味着这些中国的实验室将无法为了出口到美国的电子设备出具报告。那么目前在美国使用的电子产品当中，有 75% 是在中国境内的实验室完成测试。那么这七家中国检测实验室包括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车联网产品质量检测检验检测中心、凯威检测、宁波莱茵技术商检、广州赛西标准检测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上海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以及中国中检集团南方测试公司。另外今年5月份以来还有四家中国实验室的认证资格到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决定不再续期。近年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中国采取了多项的限制措施。一是2021年开始逐步撤销了中国电信、联通、网通在美国的运营牌照。第二是2022年11月禁止在美国销售华为、海康卫视、大华科技等企业的电信产品和视频监测设备。第三是计划禁止含有中国技术的海底电缆连接到美国。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对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工厂实行年度审批制度，取代之前的无期限的出口许可。那么此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取消了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英特尔和台积电在中国工厂的验证最终用户资格，要求这些公司每次引进芯片生产设备到中国都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提出的最新方案是要求三星和 SK 海力士预先每年提交计划，说明准备引进中国工厂的生产设备和材料的数量，并且向美国商务部申请。那审批通过后，企业才可以按照计划引进设备和材料。这基本上美国商务部的目的就是要限制 SK 海力士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量。那么对于美国的这项建议，韩国产业界和政府都反应两极。一方面，新的方案比之前每次申请要宽松，让韩国企业可以继续在中国生产。但另外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增加了审批程序，韩国企业要为此应对额外的行政成本。第六，南华早报报道，美国戴尔电脑最近在中国进行裁员，涉及上海和福建厦门的储存部门和客服部门。报道没有说明具体的裁员人数，但是最近上海办公室已经有员工接到了裁员通知，部分员工获得的赔偿方案是 N+3 啊，那么而刚入职7个月的员工只能获得 N+2的赔偿。那么早在今年4月，戴尔就已经传出裁员的消息，当时只有120人，包括销售啊、行销等部门啊。戴尔在2023年就宣布针对在美国销售的电脑实施去中国化的计划，2024年会停止采购中国制造的芯片，2025年年底之前将美国市场销售的产品 50% 的产能移出中国，2027年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产品都将中国以外的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组装。此外，另外一家美国电脑制造商惠普也公布了类似的去中国化计划，目标是在2025年年底之前，就是10月份，也就现在 90% 的产能迁到中国以外。这是第六、第七 N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8号在华盛顿的活动上说，芝加哥每个周末都有很多人遇害，他很想进入墨西哥进行整顿。当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宣布，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将会在芝加哥展开移民执法活动。理由是芝加哥作为庇护城市，释放涉嫌犯罪和无证移民，将美国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那么川普政府再次将移民和犯罪率叫关联在一起。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皮尤中心的长期追踪数据显示，移民并不会推高犯罪率。芝加哥市长约翰逊说，川普政府的行动带有政治目的，缺乏社区协商，甚至可能违宪。约翰逊说，我们必须保护彼此，保护芝加哥，捍卫我们的民主，抵制川普的威权主义行为。那么在芝加哥之前，川普已经在洛杉矶和西雅图发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而这三个城市都是庇护城市。川普把民主党的庇护城市当作政治标靶，那么背后当然是做给玛卡看的一个政治秀啊。这是第七、第八，美国众议院9月8号公开了前总统川普写给爱泼斯坦的生日信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当天对信件上的签名进行了笔迹比对，那么专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签名的风格与川普在1990年到2000年代签名高度一致啊，尤其是在笔画收尾处有个长尾巴啊，以及就是写名字不写姓的习惯。那么今年7月，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这封生日信，信中画了一个女性的胸部轮廓，并且附有川普的签名。当时川普否认是自己写的信啊，并且起诉了华尔街日报。在9月8号众议院公开这封生日信之后，川普方面继续否认，他的支持者也认为签名是伪造的，理由是川普今年的签名通常会写全名。不过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对比分析确认，生日信上的签名并不是伪造啊。第九，一评新闻网报道，前台北市长郝龙斌9月9号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他有意参加国民党选主席，参选国民党党主席，国民党党主席，那这将会使他成为第9位竞逐者。但是郝龙斌强调，他自己不会参选2028年总统。之前这什么鬼话啊？国民党主席选举是10月18号投票，那么除了郝龙斌，另外有8位参选者，包括立委罗志强、前立委郑丽文、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国民党中常委孙建平、前彰化县长卓伯元、大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座讲师蔡志宏、律师李汉中。郝龙斌在电台采访中说，他正在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并且征询各方意见，在完成之后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他还表示，其中一个需要征询意见的是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郝龙斌说，他们两个只有一个参选，只会有一个人参选，意思就是我参选你就别参选，你参选我就不参加了。不过郝龙斌明确表示，他不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说2028年国民党一定会推出个最强的总统候选人，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人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镜周刊指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投票人数在18万到20万之间，那么决胜的关键是掌握军系的7万票 和地方派系，正副议长系统掌握100,000票，谁能掌握这两大过半票源就有望当选。目前郝龙斌跟郑丽文正在和军系人物进行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第十，光传媒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9月9号在立法会说，至今仍然有430名涉及2019年反送中运动和香港国安法的被告在监狱中服刑，这就是香港现在有430名政治犯。邓炳强说，数字和前一天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报告数据有很大出入。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指出，自从2019年以来，香港监狱关押1900名涉及政治指控的被告，除了一部分人被法院判刑之外，还有大批被告未被判刑，不准保释，一直在监狱中被长期关押。我相信那么其中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至今已经被关押超过1700天，那么也就是已经超过了4年半，一传媒6名高层在审讯前已经被关押超过了900天，大概是2年4个月。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在统计，截止去年9月，至少有34名涉及港版国安法的被告被关押超过了1000天，大概是2年9个月。香港政府长期关押而不审判，就是拖延案件，一直把反对的人关起来，但是不审判，就用拖延的方式。11，曼谷邮报报道，泰国最高法院9月9号作出裁决，前主领他姓住院时间不能计入服刑时间，他姓必须回到监狱，实际服刑完1年的期限。判决宣判之后，他姓当天被送往曼谷空帕中央监狱，这是泰国戒备最森严的一个监狱。那么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是终审裁决，不得上诉。他姓当庭表示接受裁决，他姓的政府被军队政变推翻之后，军政府以滥用职权和利益冲突等罪名判处他姓8年有期徒刑，后来减刑到1年。2023年他姓结束流亡回到泰国，他姓回国后就开始服刑，但他在监狱里停留了不超过24小时就被转送到医院，并在医院度过了6个月，直到2024年初获得假释。这是第11、12。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最近向立法院提交了两岸关系之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报告。报告显示，截止今年5月，在台湾的陆配人数36.7万，去年两岸婚姻的结婚对数6330对，呈现下降的趋势。报告指出，台湾从1998年开放两岸通婚之后，在2003年达到高峰，一年之内新增陆配 3.46 万人，此后逐年减少。在2019年疫情爆发前，陆配人数是6696人。在疫情过后的2024年，新增陆配人数是新增陆配人数6630人，同比下跌了 15%。 截止今年5月，在 36.7 万台湾陆配当中，有 14.5 万已经取得定居并且加入台湾籍，另外有 11.3 万人持有居留证。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进富表示，两岸婚姻数量下降的趋势反映出台湾人越来越不认同中共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同根同源的说法。他指出，由于台湾人拥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因此逐渐将陆配排除在婚姻选项之外。这是12、13。法广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9月9号发布了2025年 世界人才排名啊，人才排名啊，在69个经济体当中，瑞士、卢森堡和冰岛居前三名，香港排第四，比去年上升了五位啊，成为亚洲地区的第一名啊，因为他不断的搞这些这些优才计划啊。排名第五到第十的依次是荷兰、瑞典、新加坡、丹麦、阿联酋和奥地利啊。加拿大排第十一位，德国排第十三位，台湾第十七位，美国第二十二位，英国第三十位，中国第三十八位。那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是根据各国的政府数据以及1600名行政人员在人才方面的投资和发展吸引力准备程度啊，给他们进行评分综合得出来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叫毛泽东的忌日和中共帝国的夕阳。9月9号是毛泽东的忌日。1976年9月8号晚上7点10分，毛泽东对孟景英说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我难受，叫医生来。接着毛泽东就陷入了昏迷，血压下降，药物难以维持。9号的零时4分血压测不到，零时6分自主呼吸完全停止。9月9号零时10分毛泽东死去，这是他这一生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我不想说毛泽东的事迹，因为太多人讨论啊。我只想说说毛泽东干的事情啊。新华社记者杨继神有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啊。这部著作叫《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这部血迹斑斑的书对毛泽东和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刻的剖析啊。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就是1959年到1960年发生这三年发生的大饥荒，并不是因为中共当时缺乏粮食啊。杨继生查了啊当时的粮食部的资料，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啊，这三年当中啊，1959年到1960年这一年，这是三年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啊。那么在这个期间啊，1959年11月中国粮食部的粮食库存最高达到887亿斤，也就是说中共其实在饿死人最多的这一年当中，他掌握的粮食是非常充裕的。即使到了1960年的4月，也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粮库里面还有403亿斤粮食。从1959年到1960年整整三年的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没有从粮库里面拿出一颗粮食来救灾。那么在中国历史上，遇上饥荒啊，开仓放粮是最常见这个饥荒救灾措施，但是毛泽东没有开仓放粮，他就这么冷酷的看着数以千万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中国农民活活饿死在家里，他们甚至不允许出门要饭。所以可见当时的中共体制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僵硬。他们的仓库里面有880亿斤粮食，887亿斤粮食，就是他们一颗粮食都没放过，放给中国的老百姓啊。更令人齿冷的是什么？中共不但没有开仓放粮，他反而向中国的农民多征粮食。1960年，中共居然多征了68亿斤粮食。 就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多么的冷血。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在西北。1957年甘肃省在酒泉的戈壁滩建立一座劳改营，这个地方叫加边沟。那么先后有3000多名化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送到加边沟劳改。毛泽东的阳谋把所有上当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所以基本上中国的社会精英被一网打尽。那么在1957年到1960年期间，甘肃省不给加边沟的劳改营送粮食，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这3000多名知识分子刚开始是有点粮食，后来慢慢就开始断掉。这些知识分子右派相继饿死，活下来的只有300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叫什么？叫董坚义。董坚义他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1952年被鼓动回国。他先回国之后先在上海惠民医院任泌尿科的主任。1955年他响应号召支援大西北，他去兰州，兰州人民医院工作当医生。那么1957年大明大放，董坚义就给医院领导提了几条意见，结果就被划为右派，押往加边沟劳改。那么1960年加边沟就迎来了死亡高峰，每天都有大批人因为饥饿死去，人相食比比皆是，人相食比比皆是。董坚义自知命不久矣，他为了让妻子见到自己最后一面，董坚义临终前就交代他的狱友，希望他能保存好自己的遗体，不要被人吃掉。那他的狱友呢，也按照他的交代把他的遗体用毯子裹好，就藏在一个地穴当中。一个星期之后，董坚义的妻子顾小颖千里迢迢从上海到了加边沟，狱友就带他去地穴找遗体，遍寻不见。最后他们在戈壁滩找到了董坚义的遗体，全身已经被吃光了，只剩下了头颅挂在骨架上。董坚义死的时候只有35岁，他是哈佛大学唯一一位被吃掉的医学博士。这就是红太阳毛泽东照耀的中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事情。过去10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作是为了死去49年的毛泽东招魂。他把中国拉回文革时代，所以现在的中国呈现出来的景象越来越神似文革时代的政治黑暗。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受，从言论到政治风气等等不一而足。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崩溃，中共的统治王朝也日益呈现败落的场景。习近平93阅兵搞得沸沸扬扬，但是越喧闹越像蒋府当年的排场。这让人想起毛泽东的1976年，当时的人民又绝望又麻木，大家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后来毛泽东死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即将发生巨变，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默默地产生了一些期望。最近看到一篇好文章，题目叫《好好的系统说崩就崩了》，作者是西坡。西坡写的文章很棒，他写很多历史题材的分析。那么他这篇文章8月27号发表在公众号西坡原创上面。 我节选一部分给大家说一下啊。文章说，古代史书总结秦末和隋末的教训，都倾向于强调人力因素，尤其是帝王的道德。那这种道德叙事的解释力是很有限啊。秦二世的懦弱和昏聩，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存在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他们换个朝代，换个时间，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帝而已啊？同样的，换一个其他的皇帝，按照他们现在的位置上，他们能够阻挡局面的崩坏吗？文章说，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从系统的角度去体会历史啊。他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主语和宾语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呢？不是百代使用秦政法，而是秦政法在使用百代啊。文章说，秦二世跟隋炀帝一弱一强两个王国之君，都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玩家，你得强弱适当到哪种程度才能驾驭得了呢？啊，他说，我个人感觉，接受这样的假设，换谁都不行。为什么？因为这套系统一旦架设好，就会以单方面的超强效率把力量放大到极致，就会超出普通人可以承受的范围，对皇帝来说也会超出人性可以掌控的区间，因为这是一头怪兽，它会吞噬所有的人。他讲的这套系统，那么为什么后面的秦汉啊汉唐又可以拥有这么长的寿命呢？因为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秦短命，汉长寿啊，隋短命，唐长寿。那为什么汉唐可以长寿，而前面两个是短命的呢？文章解释，他说，史书告诉我们，无论是汉初还是唐初，都总结并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汉初有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唐初也有贞观之治，轻徭薄赋。但有一点，这些开国之君啊，开国君臣真正掌握的是什么？怕。为什么？他们见识过前朝是怎么样从极盛的局面一眨眼就大厦倾覆。他们意识到系统强大是有代价的，有隐患啊，货币有另外一面。所以他们继承了前朝的操作系统，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套系统好用啊，他们可能也想象不出其他的选项，但是因为他们有亲身经历，他们习得了一种敬畏之感啊，畏惧感，所以操作起来呢不敢用全力啊，一脚油门之后还会下意识的带一下刹车。魏征在劝唐太宗的时候经常用这种句式啊，说，陛下你觉得自己跟杨广谁更聪明呢？意思就是他都那样了，你怎么还敢啊？所以唐太宗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不如杨广英明神武啊，要不这事就算了啊。他说，从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广并不是一味的胡闹，他只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把系统驱使过了临界点。杨广到最后他在江都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他都在疑惑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身处历史进程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临界点的存在。也就是说，汉初的君臣和唐初的君臣对前朝的教训，他们的总结并不是这个系统不好，我们得重新设计一个新的，而是这个系统很强大，也很吓人，我们得用它，但要有留有余地。他们没有改进系统，而是对系统进行了劣化、劣质化的意思，损失一些效率， 增加一些灵活度和备用空间，由此增加了系统的韧性和容错性，最终增加了王朝的寿命。所以无论是汉承秦制还是唐承隋制，都有一个后退一步再杀个回马枪的动作。所以对汉朝来说，文帝景帝的无为而治都是暂时的手段，汉武帝的厉兵秣马开疆拓土才是目的。独尊儒术只是表，外儒内法才是实质。所以事实上，只有见过系统崩溃的人才能对系统的极限有所敬畏，所谓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非经过不知怕啊。那何为系统的极限？大概可以界定为控制和转化的逻辑压倒了生长和传续的逻辑。这篇文章就到这结束了，意犹未尽啊，意犹未尽。但是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中共建立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系统的延伸，就是专制野蛮系统的延伸啊，只不过在外面包了一层社会主义的糖衣而已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共是完全不知道怕的族群啊，中共这一票人他们完全不知道怕，他跟后来的汉唐初期的君臣完全没得比。中共这一票人狂妄自负，极度自私，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油门踩到底，于是就出了文革。文革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又搞了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搞了40年，习近平上台又是一脚油门踩到底。所以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远洋捕捞。远洋捕捞就是你想一下，远洋捕捞这件事情非常传神的反映了中共这种狂妄和毫无底线的行为，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强制社保啊，这两件事情只有在中共专制系统下才可能发生，任何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权，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油门一下踩到底的狂暴之后，这系统开始有点不可挽回的支持不下去的一种崩溃状态。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你想当社保强制社保的情况是什么？强制社保的情况就是崩溃。为啥？你想一下，如果当你强制社保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一定是一泻千里。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中小企业会倒闭。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的情况之下，实际上最终的后果，你收到的钱，交到这个社保系统的钱，一定比你开始这个政策之前要少。这是非常典型的以政止渴。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不这么干，你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啥？最新的情况是按照过去的规律，今年的9月份、8月份就要开始调什么社保的缴费基数，到现在都北京上海都没调，他已经把收入提高了，收入已经改上来了，但是社保基数还没改。为啥？改不动。一样的道理，这件事情其实是没得救的原因是因为，就还是那句话，油门踩到底，根本不管不顾，那你系统就崩溃。现在情况就这个局面。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 OK， 我们看看大家啊，对，我们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 Patreon， 我们的 Patreon 跟我们的这个播客啊，播客跟 Patreon 呢有两个不同的服务方向。那 Patreon 呢是大家可以在 Patreon 看节目，没有任何的广告啊。播客呢是我们听节目啊，你可以开车，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两个不同啊，两个不同的方向。有需要的网友都可以去啊，我们去看啊，订阅我们的服务啊。好，明谢 James Y， 谢谢。观点，我是王先生的同龄人。文革结束后，听母亲讲过很多三年大饥荒的故事，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说的时候都是很滑稽可笑，甚至让我们笑出眼泪，但是笑完之后是深深的悲哀。随着历史档案的揭秘，越发觉得中共的残暴和黑暗，建议大家回顾那段历史，不能忘，不忘历史才知道来时的路以及将要去哪里。对，提取毛泽东的尸体躺在水晶棺中，享受后世瞻仰之荣光。水晶棺维护成本耗费巨大，同一时空下百姓却生计困难，可恨至极，令人牙根痒。但转念一想，民众有机会将其五马分尸，挫骨扬灰，或可略微慰藉、那些无数的冤魂、情况。毛泽东建国以来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了4000万人死亡和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两种说法都是估计，这个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字，无法考证精确那么准。按照墓碑杨继神他们的调查结果，其他的不说，就是三年的饥荒，当时的死亡的人数啊，就是饿死的人数，3000万到4000万之间啊。这个数据是有的，那、只不过呢，这个数据这些材料呢被周恩来销毁了。观点，禁片加编构电影让人看得崩溃，压抑的不行，让人有窒息的感觉，但是很少人看过。观点，64事件说明共产党杀人不眨眼，无论是学生还是孩子直接开枪。观点，现在那些奉毛泽东为偶像的年轻孩子，如果知道真相又会怎样？就会放弃呀、唾弃他啊，知道真相就会唾弃他啊。观点，中共在这片土地上犯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是的，罄竹难书啊。观点，毛时代我老家发生过学生批斗打死校长最后分尸的恐怖事件，当年亲历者还活着。是的，那道县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道县的事件啊，就是这样，就是类似的事件啊，但是规模更大，道县的规模更大啊。观点，历史上最像毛，最像老毛，我不喜欢叫老毛，你就叫他毛泽东好了啊。是大西政权的张献忠，张献忠跟毛泽东相比，那九牛一毛啊，那是啊，九牛一毛啊，你想一下，饿死3000-4000万是什么概念呢？什么概念呢？啊，什么概念呢？啊，观点，现在牛马也觉醒了，不生了啊，生了以后都是物料炮灰啊。情况，我家老爷子1957年，当时是一个中型国企的设备科长，机修车间主任，主持工人学习，给共产党提意见，那些大老粗哪里提得出来，就随便提了几条，结果就成了右派，因祸得福。后来的武斗就没有参加，我们那里武斗双方都动用了大炮。观点，很多时候 还没有看清中共嘴脸的普通人，只是脑子一时没转过来。如果那些造反标语出现的地方和频次越来越多，让尽可能多的人看见，真的就像重庆那位勇士说的，种下了一颗种子，现在环境下生根发芽已经是大概率的事件，到了一定的数量，人们觉醒是迟早的事情，会大大的缩短中共倒台的时间。观点：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能创造出对手，如地主、富农、右派、走资派，通过打击对手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提问：中共本来就冷血残忍，但毛岸英在朝鲜死去后，是不是就有可能毛泽东内心想到他唯一健康的儿子没有能够继承他的江山，他绝望了，使他变本加厉地迫害中国老百姓呢？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超出了我们古今中外有很多的这个独裁者，他们都很残忍啊，甚至很嗜血，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赶上毛泽东的这种程度啊。毛泽东这程度，毛泽东这种就是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的这种，就是人命在他那里根本就是，我就像我们说的材料，就是材料，一种物料啊，所以才会有这种结果啊。所以一个政权，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以人民的福祉为目标，这个国家就不值得存在啊。国家强大，这种专制政权的强大，国家强大的后果是啥？就是没人救你呗。情况我家族当年在北平大兴为清朝的官、民国的官撑过所谓的日本荼毒，却死在所谓的繁荣觉醒的共和国，在大兴事件被灭门啊，大兴事件就文革的时候啊，我叔伯被分尸，那个时候是大兴，一个是大兴，一个是叫啥，通县，大兴跟通县都发生过啊。情况昨天朋友从意大利飞到成都，在机场被拉去做核酸。情况请王老师关注台湾凯凯案，9月23号杀人凶手刘彩萱、刘若琳二审，9月25号同谋帮凶社工陈尚杰一审。 OK， 观点：毛这种死后被曝尸还被人当作物件参观，绝对不是什么荣光，不能入土为安是对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惩罚。其实我经常想把他的照片挂在天安门城楼啊，把他的遗体放在那里展览啊，这两件事情我跟这个网友的想法是一模一样，我一点都不觉得是荣光啊，我觉得是一种惩罚啊，只不过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不同罢了。因为入土为安也罢，或者怎么也罢，但是我怎么都觉得把遗体放在那里给大家参观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好事啊，不是什么好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现在还有吗？哦，这关于这个大饥荒，关于大饥荒，中共编造了很多谎言，其中有一个最流行的谎言就是还苏联的债，说因为还苏联的债，所以没有钱，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没有这回事，这是骗人的。那个时候其实其他国家都提出过提问，和父母聊过大饥荒， 他们说政府是为了还苏联的粮食，否则苏联就打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才造成大饥荒。他们的叙事方式是以中共的角度，毕竟被洗了五六十年的脑，我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极少，对于这种情况我很苦恼，我是否要尽我所能给他们看一些他们获取不到的信息，稍微改变一下他们的想法，还是就这样不干预他们。事实上上个星期我给我父亲分享过批评社保的视频，他说他不看不正能量，我也很无奈。他不看就不看呗，啊，这个当然你可以尽量的让他提供一些资料给他们，这个可以啊。那么至于他们自己看不看，其实这并不见得他就不知道啊，并不见得他不知道啊。有的时候他们处于一种防御状态，就是经过文革的人其实他们有一个心态，就是谁都不相信，谁都不相信。他就算心里知道他也不说，为啥？否则他活不到现在。所以很多时候就他们未必不知道啊，他们未必不知道，他们只是处于一个防御状态。当然我觉得很多是知道啊，很多是不知道，但是有些人知道，有些人知道啊，你告诉他他不就知道，他选择不相信，他是告诉你他选择不相信，不一定他就不相信。所以这件事情也蛮复杂的啊，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不要强求啊，这一把年纪了啊，去改变。有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啊，他并不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不是事实本身，他不愿意接受的是改变。因为他要改变的话他否定很多东西。他否定很多东西，连筋带肉，他有的时候他没办法承受，所以他不愿意接受改变。这是很多很多人的心态都是这个样子。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